各位，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二章，还有48章要讲。现在仔细的来看看第二章。第二章的整个风格还有内容都大大不同，尤其是看事情的角度。读第一章的时候，如果闭上眼睛，会觉得好像从空中俯瞰；但读第二章的时候，如果闭上眼睛，会觉得好像站在地上，往四周看，而不是往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是因为第二章的主角是人，而第一章的主角则是上帝，一切都从他的角度来看。但是到了第二章，整个画面的主角换成人，人有了个别的身份。第一章是用统称，但是到了第二章，人有了个别的名字。在第一章只用男女来统称人，在第二章不再只称男女，而是称亚当和夏娃，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在第二章上帝也有名字，可是在第一章只称他为上帝，到了第二章则称他为耶和华上帝。当你在英文圣经译本上看见全部大写的主，就表示希伯来原文圣经中有上帝的名字，因为希伯来文没有母音，所以上帝的名字只用四个子音拼出 JHVH。 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其实这样拼不对，因为 J 的发音应该是 Y， V 的发音应该是 W， 所以英文的发音应该是YHWH， 从这里得出一个名字亚威，所以新耶路撒冷圣经就直接用这个名字亚威神。各位记得吗？我之前曾经说过，永远这个词很接近存在，永远存在，这是上帝的名字。所以在第二章中，上帝有名字，男人有名字，到后面女人也有名字。这章出现了很多名字，不只是人名，还有地名，不再只是统称为陆地，而是个别讲到哈菲拉地、古实地，还有亚述地，另外像是伊甸园。而且不但陆地有名字，河川也有名字。这里提到了四条河，有两条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所以伊甸园应该很靠近土耳其或者是亚美尼亚东北方。亚拉腊山今天仍然在那里，有很多人还是会去那里找方舟，所以从名字可以推算出地点，但是名字的重要性不止只有这样而已。不止更具体，名字还代表了关系。第二章的一件大事就是，人成了许多关系的中心点，人成了许多关系的中心点。人生的意义就在关系里面，这些关系分成三个层面，包括跟上面的关系，还有跟下面的关系，以及跟旁边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上面的上帝有垂直关系，跟下面的大自然有垂直关系，另外跟别人还有自己有水平的关系。谈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两件事。第一章只用 Elohim 来统称上帝，这个字表示有三位，这三位一体神接的是单数动词。这位上帝和人很像，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这一点很重要。人和上帝都有一种无穷的特质，这是其他的受造物所没有的。没有一种动物具备这种特质，你不可能看见黑猩猩祷告。但是呢，我们人类有一种不同于禽兽的特质，那就是和创造主有一个独特的相似点。在创世纪二章，人和上帝的相似有了变化，上帝不像我们，我们也不像他，我们需要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既像上帝又不像上帝， 上帝既像我们又不像我们，我们需要在这两点上平衡，才能和上帝维持好的关系。上帝他像我们，就表示我们可以亲近他，但是他不像我们，就表示我们需要敬畏他。我们要在亲近神和敬畏神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在敬拜神的时候。你有可能跟上帝太熟，跟他称兄道弟，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太敬畏上帝，结果就因为太敬畏他，反而变得退缩胆怯，不敢称他为天父。他是天上的圣父，他既像我们又不像我们，我们既像他又不像他，我们需要维持这个平衡，所以要充分理解创世纪头两章。亚当这个名字意指尘土，这表示上帝用尘土来造第一个人，所以他叫做尘土。他的妻子叫做有生命的，他的名字是夏娃。这些名字都有描述的意味，圣经上的名字都有描述意味，甚至还有拟声意味。名字听起来就像那样东西的声音，像是布谷鸟叫做 Cuckoo， 就是一个拟声字。其实当男人照上帝的吩咐为动物取名的时候，他对那个动物的描述就成了那个动物的名称。圣经中的名字不但有描述的意味，还带有权柄。这也就是说，取名的人对于那个被命名的对象有权柄。所以亚当为所有动物命名，这表示他对他们有权柄。亚当也替妻子命名，所以今天的女人结婚以后管夫姓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当中有深厚的含义。所以名字很重要，创世纪二章的名字就有这两种含义。现在我们来看看人际关系的三个层面。第一种关系的层面是人和上帝所造生物的关系，人要管理生物，人要管理生物，上帝给我们生物来服侍我们，这不表示我们有权利虐待动物，或者是消灭这些动物，让它们绝种。但是这确实表示动物的价值不如人的价值，这一点很重要，尤其现代人在这方面观念很不清楚。我跟各位说一个故事，我在澳洲曾经看到几个妇女参加游行抗议杀害小海豹，但是我知道他们自己可能很轻易的就可以堕胎。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认为小海豹的价值大过于人的价值。耶稣当初愿意牺牲2000只猪去帮助一个人恢复神智，回到他的家人身边。我们需要明白孰轻孰重，这不表示我们要否认动物也有感觉，但是人和动物确实是有不同的价值。动物在人之下，他们是要服侍人的，甚至在洪水过后，动物还要成为人的食物。所以各位记得吗？洪水之后，上帝不再要求人吃素。上帝曾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说，人可以吃各样蔬菜和种子，当时的动物都是草食动物，不吃荤，那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和下层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人要管理自然界，要影响自然界，也要照顾和管理自然界。很有意思，人所需要的环境必须兼顾实用还有美观，既实用又美观。上帝刚开始并没有把人放在旷野中，而是把人放在园子里，而且是兼具实用和美观。就像英国老农舍中的园子，一半种紫罗兰，一半种马铃薯，这样就实用和美观兼具。人不只需要实用，不只需要食物，还需要美观，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审美观， 我没有看过一只狗懂得赞叹夕阳的美。这是我们与生俱来和上帝相似的特质，所以各位，人不是光活着就够了，还需要能够享受周遭的事物。第二种关系是人和上层的上帝。伊甸园中的两棵树很重要，一棵可以增寿，一棵可以减寿。那两棵树本身其实没有魔力，但却像圣餐一样带着属灵意义。上帝可以透过物质的管道向我们传达属灵的祝福和咒诅，所以不按规矩吃圣餐有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饼和酒本身没有什么神奇，但是上帝透过物质的管道来传递他的恩典和审判。我并不认为这两棵树它们有什么神奇的属灵作用，只是代表属灵原则而已。上帝透过物质来传达属灵的事。其中一棵是生命树，可见亚当和夏娃并非长生不死，他们其实有死亡的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两个天生就可以永远活着，但是他们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活着。没有一个科学家明白人为什么会死，他们知道有很多因素会导致人死亡，但是为什么人里面那个时钟会渐渐停摆呢？毕竟人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妙的机器，只要继续吃饭、呼吸新鲜空气和运动，身体就可以自行修补和取代。像人每隔几个礼拜就会换肤一次，你卧室里的灰尘大多是脱落的皮肤屑，身体会自己新陈代谢，是很精妙的一部机器，为什么不能够永远的运作下去呢？没有一个科学家有答案，他们想找到长生不老药，找到生命不停摆的秘诀，但是秘诀就在于生命树。上帝最初在园中放进生命树，让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活着。所以人不是天生就不死的，可是呢，只要不断支取上帝供应的生命就能不死。另外的一棵树是知识树。圣经上的知识这个词指的其实就是经验，因为知识在圣经上是指亲身经验。亚当认识夏娃，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知识在圣经上就是这个意思，亲身去经验一个人或一件事，去知道。上帝说，我不要你知道善恶，这个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要人维持天真无邪。可悲的是，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再天真无邪了，因为一旦犯错你就不再一样了。你也许已经被饶恕，却也失去了天真的本性，这是很严重的损失，因为无邪才能真正的快乐。所以保罗才会说，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无邪就会快乐。可是既然上帝要亚当夏娃维持天真无邪，为什么还把知识树放在园中呢？他是在对他们说，我对你们有道德的权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能自行决定是非对错，而要信任我来告诉你们是非对错。当然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听他们的忠告，希望孩子不要吃足苦头才学会教训，希望他们相信你的忠告，不要做错事，那是你做父母的权柄。上帝对他所造的人说，你在地球上不是房东而是房客，我才是房东，我有权利告诉你哪些是有益，哪些是有害。但是问题是，每个人都不肯听从上帝的指引，非得要自己去体验看看不可，这样的结果呢，就失去了天真无邪，永远不再一样了，实在是可悲。这就是知识树所代表的含义，上帝借着知识树说，我对你有道德的权柄，你的是非对错仍由我决定。再来要谈人和他人的关系， 人不但需要和下层的自然界互动，需要和上层的上帝互动，也需要和旁边的人互动。我们需要水平的关系。有一些老年人只有猫作伴，这种生活实在很悲哀。这样的生活没有人的互动，懂得我的意思吗？如果只跟上帝互动而不跟别人互动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和人互动。我很喜欢 shalom 这个字，我每次签书都会签这个字，每次签书除了签我的名字还会写下这个字。 shalom 这个字很美，意思是和谐，与自己和谐，与上帝和谐，与别人和谐，与自然界和谐。没有什么祝福比这个要更好。 shalom跟自己、跟上帝、跟别人、跟自然界关系和谐，创世纪二章中勾勒出和谐的景象。上帝警告亚当说，如果破坏这种和谐，你就会死。不见得是马上死，但时钟会渐渐停摆。上帝会这么说，理由很简单，一般人会觉得这么小的罪处罚太重了。但是上帝的意思是说，你一旦经历到罪恶，我就必须限制你的寿命，否则的话，罪恶会永远存在。你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吧？如果上帝容许叛逆他的人永远活着，这些人将会摧毁他一手创造的宇宙。所以，不接受上帝道德权柄的人，上帝必须限制他们的寿命。再来，人需要水平的关系，也就是合适的同伴。不管是宠物对你有多么重要，猫、狗、鸟这些动物永远都不能够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另外，在创世纪一章中，男女有同样的尊严，后面会看到男女也有同样的败坏和归宿。圣经第一次谈到男人和女人的时候说，男女都同样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但是创世纪二章说，男女有不同的作用。我们从新约圣经可以看出下面四点。第一，女人是从男人造的，所以女人的存在源自男人。第二，男人先造，女人后造，所以男人必须担负长子的责任。这个意义在创世纪三章会讲得更清楚，就是说必须承担罪责的是亚当，不是夏娃，亚当必须为夏娃负责。第三，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亚当在娶妻之前已经有一份工作，男人受造主要是为了工作，但是女人受造主要是为了关系。这不表示男人不该有关系，女人不该外出工作。重点在于上帝造男女的时候各自有他主要的目的。从这一章中，男人为女人命名，就可以看出两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不是民主的伙伴关系，否则的话两个人各有一票怎么表决呢？而是其中的一方必须要负起责任才行，而不光是行使领导权。这种关系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当领导的一方想要控制对方的时候，就会出现竞争，女人会想要违抗，那么和谐就遭到破坏。在创世纪二章这里谈到很多事跟我们息息相关。这里说性是好的，性不是罪，是美好的。上帝说性是美好的，性是为了使人成为伴侣，而不是成为父母。这一点很重要，是跟避孕有关。性是一夫一妻之间专属的权利。所谓的一夫一妻，意思指的是夫妻双方终身只有这个配偶。这里谈到婚姻的两大要素，就是离开和联合。婚姻必须要兼顾到肉体和社会两方面。 缺少其中一面就不算婚姻，有性生活却没有社会的认可就不算婚姻，那是淫乱。有社会的认可却没有性生活也不算婚姻，这种婚姻无效。这里的一个重点是，婚姻比其他的关系都还要更重要。如果大家都遵守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关于公婆还有岳家的笑话。各位一定要记得，配偶的重要性远大过其他的人，甚至大过儿女。夫妻务必要把对方摆在第一位才行。这里勾勒出夫妻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就是彼此之间毫无隐瞒，不觉得羞耻，完全向对方敞开，很不可思议的一种关系。几千年后的耶稣就是拿这种关系来做比喻的。这里其实还有很多重点可以讲。所以刚才这里描述了人的几层关系，像是往上是跟神的关系，水平方向是跟同伴，往下则是跟自然界的关系。人必须要治理下面的自然界，必须要顺服上面的上帝，也必须要寻求身旁同伴的协助才行。这就是人所需要的三种基本关系，这三种关系一定要维持好。可惜的是，罪进来之后就破坏了这每一种关系，整个网络都破坏了。以上是创世纪二章，讲的是在创世之初，从人受造的角度来看人。这里的信息很清楚，也很重要。不过，这里有两个科学上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这个单元里面先简单的来探讨一下。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解释史前人类？也就是说，现代人和史前人类有什么关系？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人和动物之间在肉体上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进化论的问题。如果只看动植物的话，那么进化论就容易解释多了。就是因为把人类牵扯进来，所以才会引起一些重大的危机还有问题。好的，各位，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和史前人类的关系。自从几座史前遗址出土之后，尤其是利基博士在肯亚的奥杜威峡谷等等地方发现父子遗骸，他就宣称人类起源于非洲，而不是圣经所说的中东，这引发了各式各样的疑问。首先，我们需要看看现代人和史前人类的关系，科学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两者是不是吻合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人类的起源。圣经清楚指出，人类和动物都是用同一种材料所造的，动物是用尘土造出来的，我们人类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体内所含的矿物加起来的价值大概不到一英镑，这对我自我形象的提升并没有什么帮助。我知道这些原料会回归尘土，不管是火葬还是土葬，最后都会回归这个大地。所以人类和动物是用同一种材料造出来的。创世纪二章说，上帝将生气吹进用尘土所造的人，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英文是 living soul。 创世纪一章的原文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动物，圣经把它立作活物。 living soul 在希伯来文中只不过是指有气息的身体。原文圣经用 living soul 来形容人和动物，所以两者是一样的，都是有气息的身体。所以当你的身体快要停止呼吸的时候，你会马上送出求救信号，请求人救你的气息。各位可以了解吗？就是救你这个有气息的身体。这是从希伯来文的角度来看。苏伯主教在海德公园角又有一次被问到，你的 soul 是什么形状， 他回答说长椭圆形。这个回答合乎圣经。我是个长椭圆形有气息的身体，将来会被埋在长方形的棺材里，那是我soul的形状。那个人又问灵魂在身体内的哪里，他回答说这等于问音乐在风琴内的哪里。这也是合乎圣经，因为你如果把风琴拆开的话，里面绝对找不到音乐。但是音乐是在的，风琴就是能演奏出音乐来。这点很重要，因为创世纪二章让很多人误以为人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人有 soul。 不对， soul 的意思只是指有气息的身体而已，但是在创世纪二章里面清楚地指出人是很特别的受造物。所以认定人和人猿有相同的祖先，很显然的是矛盾的理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他是直接用尘土造出来的，并不是从动物来的。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所以是很特别的受造物。 Bera 这个希伯来字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在造物质生命和人的时候。人是全新的创造，十分独特。我们再来看看科学的说法。我顺便提一下，历史对人类的了解着重在人类有同一个祖先。保罗在雅典说上帝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说的没错。我知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血统，但是历史上所有的证据都指出人类有同一个祖先。我对农业考古学稍有涉猎，很有意思的是农业考古学中认为最早种植玉米和饲养家畜的地方就在圣经的伊甸园。最早的农业可以追溯到土耳其东北部和亚美尼亚南部，那里正是当年伊甸园所在地。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但是当我们问科学的看法，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叫我们看这些错误的对比。是科学对史前人类的研究出错了，还是圣经给了我们错误的讯息呢？这两边一定有一边是错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皮尔当人的发现是造假的，你听过吗？在萨塞克斯出土的皮尔当人在发现地点附近有家酒吧，就叫皮尔当酒吧，但是后来证实那其实是猪的颚骨。现在有很多基督徒高喊哈利路亚，说科学错了。可是我们必须诚实地问，是谁发现皮尔当人是造假的？不是基督徒发现的，是科学，是科学发现的。基督徒可不能全盘否认科学，你不能够说科学全盘皆错，皮尔当人是假的，因为是科学揭开这场骗局。我们要承认科学也有对的时候，科学显然发现了一些骸骨样子跟人十分相像。在这里我写下了几个不同的名称，像是有尼安德塔人、北京人、爪哇人、澳洲人。利基博士则宣称在非洲找到了400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同意人类的祖先是源自于非洲而不是中东。各种史前人类出现的年代很有意思，说智人可追溯到3万年前，尼安德塔人可追溯到4万到15万年前，斯旺斯孔人可追溯到20万年前，中国的直立人和爪哇人可追溯到30万年前，澳洲人可追溯到50万年前，近年发现的非洲人则可追溯到250到400万年前。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些呢？首先我们要明确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半猿半人。有史前人类的骸骨，但是没有半猿半人的骸骨。第二，刚刚所说的那些不见得是我们的祖先，这一点是科学也承认的。所以人类学正处在变迁阶段，这些人并不是我们的祖先。第三，这些人并不是按照渐进的顺序演进。 有没有看过一种系列照片，一开始是人圆，然后渐渐直立起来，头越来越大？我也可以套用这种方法来表示飞机的眼镜。这张图是超音波飞机的眼镜过程，看起来挺逼真的，可是这并不表示飞机就是这样演进的。光画出渐进发展的图形无法证明什么。其实这只能证明聪明人才能画出这种图。这我们都看过，却不是事实。有些早期人类的遗骸头脑比今天的人大，行走的时候身体挺得更直。其实今天大多一致认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祖先，他们不是现代人。那么这些人是谁呢？有三种可能。第一，史前人类是圣经中的人物。我们挖掘出来的史前人类遗骸跟亚当一样，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有些人甚至说，创世纪一章的人是旧石器时代的猎人，而创世纪二章的人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人。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史前人类到某个时代变成了圣经中的人。这种像动物的人或像人的动物突然有了上帝的形象。但是问题是，只有一个改变还是全都改变呢？这仍然有待讨论。第三种可能是史前人类并不是圣经中的人，他们的样子或多或少很像人，会使用工具，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宗教或是会祷告，他们不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是这三种中的哪一种呢？我不说我选哪一个，因为我觉得人类学正处在变迁的阶段，所以我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算我们能够回答，答案真的那么重要吗？这让我联想到两只猩猩在争吵，互相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进化论。这是最重要的主题，不是在讲我们和史前人类的关系，而是我们和动物的关系。我先给几个词来帮助大家了解我们在讲什么。大多数人以为进化论最早是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理论，其实不是，是亚里斯多德提出的理论，后来由现代人伊拉世摩·达尔文提出。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查尔斯是从无神论的祖父那里接受了这个理论，然后加以发扬光大的。有几个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首先是变异。这是一代代的传下去，渐进的小变化，每一代都有一点小变化，然后传给下一代。第二，这些变异是经过自然的淘汰过程，也就是适者生存。比如说，在英国东北部的煤坑当中，黑鹅因为比白鹅容易伪装，所以白鹅最后通通都死光，只有黑鹅存留了下来。今天英国东北部已经没有煤坑，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白鹅再度出现，黑鹅的数量渐渐减少。这就是适者生存，是自然的淘汰，最适应环境的才能够存活。这种淘汰是自然发生的，会在自然界内自动发生，不用外力的介入，自然界会自行选择适合生存的物种。但是那个缓慢渐进改变的说法今天已经被推翻了。有一个叫做拉马克的法国人说，不是缓慢渐进的改变，而是突然的大改变，他称之为突变。像是楼梯和电梯的差别，这两派理论彼此之间一直在辩论。最后我们再来看两个词，一个是微观进化论。这种微观进化论相信某些动物种类的改变不多，像是马类和犬类。我相信科学确实证实了微观进化论，但是宏观进化论相信所有的动物都有相同的来源，彼此之间都有关系，都可以追溯到相同的简单的生命形式，再逐渐发展成更复杂的生物。另外还有一个词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个词 就是竞争。竞争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指适者生存，适者生存。我想大家都不会否认，竞争这个观念所带给现代人的痛苦，真是远超过别的理论。这一点我等一下会再解释。在这里，我不会去辩论进化论的真假，我只想说，进化论仍然是一个理论。进化论是还没有经过证实的理论，化石的证据越多，这个理论就越无法解释各种生物的形成。比如说，像是化石的证据显示，大多数动物是在寒武纪时期同时迅速出现的，它们不是慢慢的出现，而是同时出现的。第二，复杂的生命形式和简单的生命形式同时出现，并不是一连串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第三点证据是，几乎找不到介于两个物种之间的化石。第四种证据是，所有的物种从一开始就很复杂，都有 DNA 在里面。第五，突变通常会导致畸形，也会导致死亡。第六，动物杂交的后代通常不孕。最重要的是，从统计数字来看，进化论根本是不可能的，时间根本就不够。所以有一个新理论说，生命起源于另外一个星球，然后从外太空漂浮到地球上着陆。从统计数字来看，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发展。接下来我要谈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理论对人类的影响。进化论助长人的骄傲，以为我们将来势必会继续不断的在进步，往上往上往上，往前往前往前，这是某位英国首相的口号，比回归基本要好一点。但是至于竞争这个词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呢？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中会看到竞争。洛克菲勒他曾经说过，经营事业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竞争。这种观念导致不可言喻的痛苦。在独裁主义中也会看到竞争。希特勒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竞争》。他相信适者生存的竞争，认为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最适合生存，而犹太人当然不适合生存。你在共产主义中也会看到竞争，马克思写书谈到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势必会引起改革。另外，我们在殖民主义初期也会看到竞争，殖民国借着进步的名义消灭许多人。我想我必须要大胆地指出，这种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念应用在人类身上所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其他观念。但是这也带给了我们两大抉择，我在这个单元里会多花几分钟来说明这些抉择。接下来我要向各位说明，创造论和进化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我们势必要做一个抉择。你如果相信创造论，就会相信有一位天赋上帝，你如果相信进化论，就比较容易相信大地之母，但是这个女人根本不存在。你如果相信创造论，就会相信这个宇宙是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几率因素，你会相信创造主有他的目的。你如果相信进化论，物种就只是随机的巧合。创造论相信宇宙是超自然的产物，进化论相信宇宙的产生是自然的过程，创造论相信整个宇宙是一个开放的情况，人和上帝可以随时介入和影响。进化论相信自然界是个自行运作的封闭体系， 创造论相信上帝掌管一切，相信他关心受造物，供应看顾受造物的需要。进化论相信一切都是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创造论相信的是事实，进化论相信的是想象，因为那只是一个理论。创造论相信上帝能随意创造万物，能够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进化论相信人可以随自己的想象创造神。这就是创造论和进化论在想法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现背后是道德的抉择。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有人会紧抓住进化论不放，感觉上像是几乎要走火入魔一样？答案是跟人心有关。如果你不相信被神掌管，就只能选择相信进化论。创造论相信上帝是主宰，进化论相信人是主宰。创造论相信我们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进化论相信人有自主权，可以自己做决定。创造论相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进化论相信只有相对的真理。创造论强调责任和义务，进化论强调要求和权利。创造论强调无限的依赖，我们像孩子一样向天父说话。进化论则以成人的独立为傲，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不再需要上帝。创造论强调人的堕落，进化论强调人的地位提升。创造论强调弱者可以得救，进化论强调强者可以生存。观念和希特勒相同的哲学家尼采痛恨基督教，因为这个信仰会帮助弱者继续前进，会照顾病人和垂死的人，而他的哲学是强者生存。创造论强调公义有能力，行公义就有大能。进化论强调有权势的人是对的，只要你有权势，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创造论带来平安，进化论导致战争，一向都是如此。创造论强调顺服，进化论强调自我放纵。创造论说我们有信望爱，那是人生三大美德。进化论说我们只有宿命、无助和运气。创造论带领人到天上，进化论带领人到地狱。我们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如果把人想成是进化的动物，下场将会如何。当孩子在学校里被灌输了10年，说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将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了，我已经帮助你大略明白了这个主题。下一次我们要来谈人怎么堕落，堕落如何影响到他的家人，还有影响到社会等等方面。